请各位代表看第101页，讨论第五案，是由美敦力医疗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美敦力德尔塔脑脊髓液引流组两项，以及台湾博朗公司建议将仰视脑室分流系统三项，总共有五个品项纳入健保给付案。本案的特材均属应用于脑室腹腔分流术，可依病患身体姿势而调整引流压力，减少因病人姿势改变造成之过度的引流。本署的建议是考量本案特材属功能改善的特材，建议纳入健保给付。请看下一页。脑脊髓液引流系统这类特材是适用于水脑症的患者，主要是水脑症患者是由于颅内脑脊髓液形成与吸收的循环不平衡而导致脑压上升的状况。治疗的方式可有药物治疗或者透过外科手术治疗，通常是用引流的方式将脑脊髓液引流到其他的位置，例如腹腔或者是右心房等等。下一页请看本案特材简介。一是美敦力德尔塔脑脊髓液引流组，它的设计是结合抗侯吸原理的阀门分流系统来引流脑脊髓液。组件是包含有固定压力阀门跟抗侯吸装置等等。对不起，刚刚回音有点大。再请看下一张是本案特材简介。二是仰视脑室分流系统，那这个特材是用体位式重力阀门的系统分流的系统，它是含抗重力的阀门，可按照三角函数的原理来调整这个引流的压力，改善过度引流的症状。那它的组件是包含重力阀、腹腔导管、脑室导管以及主翼导等等的套件。那请看下一张。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脑室腹腔分流的导管，它的引流量的调整是单一的固定的压力，它没有办法因为病人姿势体位的改变遭受过度引流而做调整。那本案的特材可根据病人姿势体位自动调整适合的压力，避免过度引流。而过度引流的现象就包含副作用，包含有恶心、呕吐等等的症状。那厂商建议的价格是含不同的组件的话是大约是25000到40000，其中品项一是跟品项二是美敦力公司提出的。它的品项一，它的组件是固定压力阀门加抗侯吸的装置，它的建议价格是35000。品项二，它的组件是抗侯吸装置的话，它建议价格是25000。那第三项仰视脑室分流系统，组件是重力阀，厂商建议价格是30000。那品项四是多了腹腔导管，厂商是建议35000。品项五，再多了脑室导管跟储气槽的组件，厂商建议价格40000元。那相关的诊疗项目是83049B 的脑室腹腔分流手术。那我们请看它国际价格的部分。我们查到新特材一有日本跟韩国的价格，分别是50680以及17553，中位数是34117。那品项二查到日本的价格是18788，品项三查到澳洲的价格是32172。那至于品项四跟品项五，目前是没有查到国际的价格。那请看下一页是各层级医疗院所的自费价格。美敦力的德尔塔脑脊髓液引流组、固定压力阀门及抗侯吸装置这个组件，申报家数有10家，中位数跟最低价都是27000，平均价是27731。那如果组件是抗侯吸装置，则目前申报只有2家，中位数跟平均价是23575，最低价是22550。那至于仰视脑室分流系统，目前是没有登载的资料。专家咨询的建议是，本案的特材应可以减少因病人姿势改变而过度引流，改善临床的症状疗效，进而避免造成硬脑膜下出血、脑室细缝症等等的副作用。建议给付是适用于脑脊髓液分流手术后发生过度引流情形，如硬脑膜下积液、硬脑膜下出血、颅内低压等等的病人。健保署的意见是，考量本特材是属功能改善的特材，可减少因病患姿势改变而造成过度引流所产生的并发症，所以建议是纳入健保给付。那核价方式的部分，美敦力的德尔塔脑脊髓液引流组件是固定压力阀门跟抗侯吸装置，这个组件我们建议是各层级医疗院所自费的最低价格，建议支付点数是27000。那如果是组件是抗侯吸装置，建议依国际价格最低价日本，建议支付的点数是18788点。那请看下一页是仰视脑室分流系统三个品项的建议。 第一个是重力阀，我们近视与刚刚第一个每吨力的固定压力阀门跟抗洪吸组件，这个组件是属于同功能类别的引流阀，精益核定是相同的，价格是27000点。那雅士第二个品项是多了腹腔导管，那目前腹腔的导管我们建议是加上我们已经有几副健保几副腹腔导管的支付点，就是1897点，那再加上刚刚站合的重力阀的点数是27000，那相加建议的点数是28897点。那第三项的是多增加了脑室导管跟除异槽这个组件，那这个组件我们目前健保也建议是依照我们有给付的标准是4352点的支付点数，那再加上刚刚第二项是28897点，相加是建议支付点数是33249点。那给付的规定是本特才是给付规定有脑脊髓液分流手术后发生过度引流，且有下列四种情形做给付的规定的内容，那请参考。那目前财务评估的部分，凡的特材我们预估年使用量是依照传统脑室腹腔分流术导管组类别特材，在103年申报量是大约是800组。那今天请教临床专科医师，依照相关给付的规定来做数量的推估，大约年使用量是400到600组，预估的点数大概是1000多万点到1900多万点。那以下特材是基本的资料，请各位原作代表请做参考。那也是有邀请到我们的临床专科医师来帮我们做补充，谢谢。
好，杨医师，说明这个髓脑症的治疗。那我们人脑都有那个脑脊髓在流动，那正常它会制造出来，然后在脑转一圈，然后再从头的静脉吸收掉。但有些病人因为疾病的关系，就会造成循环不良脑积髓。那目前最常做的手术就是把脑部装个引流管，那放到肚子去。那大部分病人装了我们健保引流管也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些病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因为平常躺着的时候头跟肚子一样高，但是站起来头高肚子低。那有些病人可能没有所有病人，大概也许只有一两成，他就头位置比较高，他就流太快，然后就会不舒服，可能就会头晕，然后就水流太多，因为一直往下流。但不是每个病人都这样，那如果有的话，那就会出现刚才讲的过度引流，那会有症状头痛头晕，那检查起来就会有表面脑有积液或甚至出血等等的问题。那小孩子有时候头就会变很小，长不大这样。那因此对于这类病人，目前的做法就是病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就要自费使用这个医材这样。那其实是这类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有评估，每一年大概是几百个、400到600个病人左右，也许更少。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评估，需要再开刀使用这个东西。那其实他是真的有不舒服，那需要其实应该是健保应该是要给他们负担。那当时在讨论专家会议讨论的时候，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说是用差额给付，那差额给付就是说，第一次开刀的时候，不管病人怎么样，就是如果他想要装就装，但其实不是每个病人都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使用差额给付似乎比较不合理。所以是建议说，如果病人装了这个一般的引流管，那如果他真的有出现这个状况，那自由健保给付来负担他这个费用这样的。那我相信也不会有人乱说他没有不舒服就要再开一次刀去装这个比较贵的东西这样。以上。
谢谢，希望各位代表对本案，蛮
意思。这边我也是建议说，这个对少数病人哈、是有帮助，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把它请专科医学会给我们那个给付的一个限制的规范，把它定出来，以避免说这个滥用。就是像刚刚专家讲的说，在某些已经使用了之后产生的一些不良的作用的时候，
108页。
OK， 好，谢谢。
那个传统的费用是多少钱？你请教一下。
7000多块。
传统7000多块。
但连管子可能，它有个压力阀，一般气胶的应该不会超过10000块，也要去查一下。
健保署。
跟代表报告一下，目前我们传统的腹腔脑室腹腔肺动术导管，它的直播点是7127点。
目前都是固定压力。
对，目前都是固定
压力。有可以调整，都是病人都要自费的。那是另外一部分，那已经开放差额给付。如果病人第一次就要装好一点的，那是不是过度引流的问题？
请问一下，您的意思说，就是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它是可以开放差额负担？
是，说明一下是哪些，就是说如果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可以调整压力的，已经有一部分开放差额负担，然后这个品项你又要全额负担，是有点怪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健保署能说明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那跟代表做报告一下，就是目前前阵子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可调式的脑脊髓引流组，那它是属于是体外做调整。那这个本案的特材是使用于装在我们脑室里面的调整，那它是相较于我们本来已有的脑室腹腔肺动导数，它是比较更高一点点，是727点。那至于那个体外更高的自付差额的，是属于体外来做调整的部分，那是属于自付差额的部分。目前是有九个品项，
所以它是在体外可以做调整。
是，
病人自己在哪里？还是我这
边
的
医
师，还有这个仪器公司，就是厂商，这个引流管厂商，他们有提供供应，病人不能自己动。
这个案子我建议啊，就是我建议其实是不是还是考虑差额负担啊，因为确实照这样看起来是目前除了刚刚讲差额的负担，如果病人有不舒服，可以医师或厂商帮他调整，让他这些后续的这些并发症不要出来，就是可以调整压力啊，也有部分的功能，那是差额负担，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已经有一些东西它是用差额负担去处理。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当然在一开始，医师选用这样子的差额负担，那就等于把这个权利交还给病人嘛，交还给病人是不是要去使用？那如果说病人在开始使用了，事实上他也可以避免所谓的二次手术了。就是说，如果有少数的病人会发生这样情形，如果在神经外科医师一开始就预期说这个可能会有这些状况发生，那用差额负担的方式让病人使用的话，所以他就在避免因为你使用传统的，然后造成他必须要去做产生了这些问题，然后必须要再去做第二次手术，采用健保能够全额给付的这样子的产品啊。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考虑还是用差额负担。那差额负担的方式的话，第一个对健保财务是不会增加的，不会财务不会增加。第二个，那病人也有机会避免说接受二次手术，因为第一次他就有机会去选择不要使用，就使用这个东西嘛，那就可以减少他在第二次开刀，开了刀有发生问题了，开了刀再来换这个东西。那第三个就是适当差额负担其实并不贵啊，原来你给付7000多块，现在20000多块，好，大概病人大概多付个20000多块。那现在病人很多病人他都有医疗保险，那医疗保险是可以实支实付的话，事实上是可以 cover。
不要这样讲了，我不要这样。那个我要请问的了，是一个考量，难道在专家会议讨论的时候没有考量过吗？那到底差别在哪里？
那时候也有人提出这样的方案，但是后来结论，因为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病人比较穷，其实刚才讲现在健保通过可以差额负担那些引流管并不是只有20000多块，大概要自费负担4万多到5万多块这样。那其实我们临床还是有碰到有一些比较负担不起的病人，他没办法第一次负担这个东西，那他第二次如果说我们还是用差额给付，那他第二次真的要手术还是要再付那个钱这样。所以那时候才考虑说给真正后来没有第一次没有钱装自费引流管的病人，那他万一真的后来需要，他还是可以用健保来处理，这样会比较公平这样。
刚
刚才那个我们的专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是建议是依照专家他的建议啊，因为我们看108页对给付的规定的部分事实上都讲得很清楚嘛，一定是第一次手术完了以后发生这个后面那些后遗症的状况才会做第二次的手术啊。我想大概很少有病人说哦没有这种状况，或是医生呢在病人没有这种状况之下要去对病人来做第二次的一个手术，因为那个对医生来讲对病人来讲都是风险嘛哦。所以我是拜托各位代表是不是同意专家的意见，然后维持一个这个健保署他的一个建议，好不好？
好，那如果各位代表您这没有其他意见，那这个本案我们就同意健保署意见，按照健保署意见来下一个。